今天带领牧师我们传讲的信息是
马太福音的十九章，婚姻与人生。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林牧师。
有人这么说，人是夫妻能够长期的和睦相处，这是人世间最高的处世艺术。由此可见，夫妻要能长期的和睦相处，真的不容易。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早上恳求你再一次借着圣灵，借着你宝贵的话语，来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奉靠主耶稣的圣灵，为什么上帝要设定婚姻？
婚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请大家一起翻开圣经创世纪第一章。请大家翻开圣经创世纪第一章。
神要 借着他们，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亚当夏娃能够管理神所造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里头所有的动植物，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底的一切，所以二章十八节那里说，耶和华上帝说，那人无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女人被造的目的不是为男人而活，不是为了帮助男人而已，而是神造男造女，乃是为了让人类能够一起来承担神所托付的使命，一同来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责任，神所赐给我们应当完成的责任。男人也好，女人也好，上帝造我们就是要我们来管理一切。所以女人不是为男人而活，男人活着是承担神的使命，女人活着也是一样承担神的使命，一同来治理这个世界。所以上帝，但是单单有一个男人，他没有办法独立的去承担去完成神的托付，所以他需要做一个女人来帮助他一起来完成神的托付。所以我们基督徒结婚的目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们或者说我们活在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清楚的明白，真的短暂的几十年的人生岁月里头，上帝在我的生命中，在我们夫妇的生命中，他的托付是什么，他特别要我们去完成的使命是什么，这是要不断的在这里学习。还有结婚的一个目的是什么，那人独居不好。所以神创造了人呢，他知道人有身心灵的需要，一个人如果踽踽独行啊，走人生的道路，他会很孤单很寂寞的。所以神知道男人，这个男人他需要一个女人和他同心同行走人生的道路，他的人生才能够活得更加快乐，更努力，能够彼此的关心，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帮助。第三方面就是这里讲到一点，就是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所以神造男造女，神叫人来享受这种夫妻的生活。所以圣经传道书说，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这是你在生前在你劳碌的事情当中当得的份。神很爱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有很多的责任，有很多的工作，常常压力很大很劳苦，在这劳苦的打拼的人生当中，神给我们一个配偶，能够享受这种配偶相亲相爱的生活，带给我们人生极大的快乐，极大的一种扶持的力量。所以而在享受这种神所赐的这种婚姻生活里头，也带来一个重大的责任，就是生养儿女，养育儿女，让人类能够不断的延续下去。所以这是上帝让我们人结婚的一些主要的目的，特别是基督徒神的儿女如何同心同行的完成神对我们的托付，如何彼此扶持，彼此的建造，如何彼此享受美满幸福的婚姻家。
那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来
啊思想这个重要的话题。虽然上帝创造婚姻是要给人活在世界上更加的快乐，更加的欢乐，更加的喜乐，人生更加的有意义有价值，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特别在中国社会或者西方社会一样，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家庭分居离婚破裂，许多的家庭都是过去的家庭，婚姻带来的是不断的伤害，极大的苦，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要特别的明白一件事情，选择伴侣不仅仅是选择一个人，更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你跟某一个人结婚，我们中国人说的话也挺有道理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真的，你要跟这个人生活在一辈子，这就等于说你们两个人从今以后会彼此的在那边影响着对方。这种生活方式将意味着你这一辈子会多幸福或是多痛苦跟他在一起。不光是男人，女人也是一样，如果娶错女人或是嫁错男人，结局都会很悲惨。但是谁才是好女人好男人呢？如果我们自己不先成为一个成熟有智慧的好男人好女人，我们怎么可能去期待一个好男人好女人的出现呢？即使有一个好男人好女人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因为我们本身不是一个好男人好女人，人家见到我们也对我们也会离我们而去，不会为我们而停。所以结婚很重要，要找到合适的人。这两个成功的人，这么成功的人，人家就问他们问题你一生中最聪明的决定到底是创造微软呢，创建微软呢，还是你做了很多慈善的事业？他说不是，不是事业，不是金钱的问题，是什么？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是我找对了合适的人结婚。如果他找到一个不合适的人结婚，他的事也会大大的影响他的事业，他也不可能够成，也许他就无法因此而成功，无法对社会国家带来巨大的贡献。所以巴菲特说他也是一样，最重要的决定是选择的跟什么人结婚，而不是说他是一个股神投资哪一笔的投资是最成功的，不是，是他选择的跟什么样的人结婚，这很重要。你跟什么样的人结婚用世俗的话说，就是决定你会有一个怎样的命运，就是意思就是你跟什么人结婚，就决定你将会有一个怎样的人生。所以女人嫁了什么样的男人，就选择了什么样的一生，而男人也是一样，娶了什么样的妻子，也就成就了什么样的人生高度。所以你看到葛培里夫妇，他们这是给我们带来很好的榜样。两个人呢，都是敬畏上帝爱人如己的人，他们两个人相遇了，都能够看到对方的生命中和自己相似的东西，和自己一样的东西，两个人就彼此吸引，所以他们的一生就能够同心同行的过着爱神爱人的人生。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成长，彼此的扶持，一同完成神的托付。要拥有美满的婚姻，以下的类型的异性请你别碰。我们看到今天有很多年轻人， 也许年轻嘛，对婚姻呢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概念，就把这种自己的经验，我们很多人都是有的，所以呢就可能就哦轰轰烈烈的谈的一场的恋爱，然后就很快的就进入婚姻生活，结果却发觉彼此之间有太多的冲突无法化解，结果呢很快的分居，就闪婚闪，结果呢整个婚姻就充满了
痛苦和绝望。所以在进入婚姻之前呢，一定要想清楚，你要娶的你要嫁的这个人是不是能够带给你的人生真正的幸福，那应该有怎样的一些概念呢，或者一些了解和认识。第一，你不要嫁娶一个会用暴力或言语一直伤害你的人，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你的身体你的心灵会不断不断不断的受伤，你要天天过着这样受伤的生活吗？不要嫁娶一个总爱发号施令的人，有的人就是这样，一直要老喜欢指挥别人命令别人做这样做那样，要听样样都要听他的，而这样的人一起生活，你就成为一个奴隶一样，就成为他的奴隶，这样的人生会快乐吗？不要嫁给一个动不动就发飙发火的人，和这样的人一起生活，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间暴风雨又来了，狂风暴雨又来了，所以啊，随时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在啊情绪失控，所以你的人生一直活得非常的恐惧。不要嫁娶一个各方面都跟你天南地北的人，真的，你嫁给一个人娶了一个人，这个人啊，你讲的东西他不理解，他说的事情你一点兴趣都没有，根本两个人都不合拍的，不在一个频道上，哇，你这样的人生你要生活在一起几十年，天天看到一个人跟你完全聊不来，无法谈话的人，没法交沟通的人，这样的生活怎么过得下去？你想想，不要嫁娶一个忽略你的内心需要，只关注他的业绩和工作的人。有的人他的整个人生只想到在家里在职场，整天所想到就是工作工作工作，他没有时间跟你谈心听你说话，他认为那是浪费他的时间。所以你内心有什么喜怒哀乐，有什么悲伤，有什么痛苦，有什么心情，有什么心声，他永远不知道，他也不想知道。那你觉得你嫁给这样的人，你跟这样的人一起生活幸福吗？这样的婚姻有意义吗？你觉得是你想要的吗？不要嫁娶一个记恨不消的，真的，有的人很比较心胸会比较狭窄一点，而且有的人甚至是什么事别人怎样得罪他，说错一句话啊，做错一件事情伤到他，他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人，一辈子都会对他啊，就是耿耿于怀，怀恨在心。那如果你娶的一个人，你嫁的一个人是这样的人，那就糟糕了。人生谁没有做错事情，谁不会得罪别人，那你做过的任何事情得罪他的伤害他的，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啊，一直在怀恨在心啊，这样的日子还过得下去啊？不要嫁娶一个患有严重情绪问题的人。因为我们不是要做一个心理学家，不是要当他的心理辅导，所以我们如果你跟一个有很严重精神的问题结婚，最后我们自己承受不了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变成一个精神有问题的，这是很正常的。你长期在这样的一种关系互动的关系里头，你怎么不可能自己也会出问题？
不要嫁娶一个不准你有任何社交活动的控制狂，有的人就喜欢控制了。我就遇见过这样的，不准你上网，不准你发邮件给任何朋友亲人，不准你使用任何的社交媒体，跟换句话说，我要你跟整个世界断绝的关系。而且跟这样的人生活，你的世界只有他，没有别人。这样的人生，你觉得你会诚实，能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不要嫁娶一个你看着就讨厌的人。你说我讨厌他，我怎么还会嫁给他？当然你不会啊，但是现在中国社会很多人还是会，只要他能够减少我几十年的奋斗啊，跟他结婚，我这几十年这一辈子就不愁吃不愁穿，样样都三珍海味啊，高楼大厦啊，大房子大汽车，有啊有，你钱很多，但是你叫这个男人，你见到他就讨厌，你跟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感情，他的一举一动，他的吃相，他的坐相，他的言谈，你都讨厌，你不喜欢，跟你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他能够给你很多享受是真的，能够给你很多金钱，但是你幸福吗？幸福吗？不要嫁娶一个你怀疑是同性恋的。如果你跟一个真的跟一个同性恋的人结婚，你想想你的婚姻生活就没了，家庭也会破裂。不要嫁娶一个吹毛求疵的完美主义者，样样事情要挑剔，要批评啊，要啊论断。哇，天天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疯了，你真的会疯。无论大事小事，样样都要讲你，样样都要说你，你受得了吗？还有，不要跟一个吸食大麻、一个吸毒的人结婚。如果你爱他、关心他是一件事情，但是你愿意跟他结婚的话，就等于说，你恐怕这一辈子都要在苦难中度过了。当然，有的人吸食毒品后来成功，除非他真的能够成功。他如果还继续在吸食毒品，你就跟他结婚，你能够保证他以后戒毒成功？如果不能的话，那你的人生该怎么办？不要跟一个婚前拈花惹草又主张性自由的人结婚。如果你跟这样的人结婚，婚前会这样，婚后也一定会这样，外遇、婚外情。不要嫁娶一个心里期待人连接于父母的人，这一点啊，我们待会儿我会多谈一些。这是一个当今中国家庭社会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今天在我们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婚姻破裂，夫妻离婚，就在关键就在这，我们待会儿再谈谈。如果要结婚，请牢记这几句话：爱情不能当饭吃，但婚姻不能没有爱情。很多的孩年轻人父母一直催婚啊，特别过春节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男朋友女朋友，回到家一定给你安排相亲，那这个压力挺大。然后你跟他说我要遇到一个我爱的人，你再跟他结婚，父母会跟你讲爱情不能当饭吃啊，你要现实一点。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啊？ 有道理的，也不可能每一天都过着唯美爱情的生活、浪漫的生活，有可能吗？现实就是现实，但是 没有婚姻的爱情，没有爱情的婚姻生活是你要的。无论如何，爱情还是必须成为婚姻生活的一个基本前提。你没有爱情，你就不要进入那个婚姻。这是我们现代人比较能够做的一个决定，以前就没有这样的自由。但是呢，婚姻里头也必须有爱情，物质不可少，但要靠自己打造。如果你要结婚的，你要天天做梦想着我要靠我爸爸我妈妈，没钱向他们伸手，这样你干脆不要结婚。你没有能力养活你自己，照顾你的家，你就还没有到一个成熟的时机结婚。要多交流对人生的和婚姻的看法，谈恋爱了你要常常一起沟通，谈谈一下你对人生有什么看法你对这个将来如果结婚了，对养儿育女有什么看法对金钱的管理有什么看法对社交生活有什么看法对人生分享一些人生的价值观各方面多方面的交流。很多人结了婚以后才恍然大悟，哦，原来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啊。结了婚他才真正的认识他的配偶是怎样的人，那结婚之前为什么不认识呢？要孝敬父母，但不一定要住在一起。孝敬父母有很多方式可以孝敬，住在一起不一定对双方都会带来好处。当然父母生活无法自理，那是另当别论，应该要照顾。但是如果父母能够自己独立的生活照顾自己，最好能够分开而你时不时回去探望他们，有时感情反而会更加美好。什么都可以攀比，就婚姻不要攀。结婚你不要一直将你的妻子跟你的丈夫跟别人的妻子和丈夫来比，你为什么不像某某人的丈夫，为什么你不像某某人的妻子，看你是没出息。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丈夫和妻子，永远不要把自己的配偶和别人来做。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有他的缺点，所以我们要不要常常打击对方这样的话就对夫妻生活会带来很大的伤害。两个人人品好未必就适合做夫妻，真的，你人品都很好，但是不是每一个人品的人，人品好的人都适合做你的妻子，做你的丈夫？不一定，可能你们两个根本双方面每个两个人人品都很好，但是两个人不会来电，两个人没有感情，也不会喜欢对方，也一起生活也恐怕无法能够真正的适应只有信仰相同的信仰才能够建立更和谐幸福的婚姻。婚姻两个人夫妻两个人在一起，无论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都会有很多的矛盾，很多的需要很多的磨合，很多的适应。但是如果有相同的信仰，而两个人也愿意听从神的话语，神的教导，学习圣经中的教导，更多的彼此接纳饶恕，那么也愿意借着祷告来彼此扶持彼此帮助，他们之间很多的问题就能够渐渐的就能够解决克服因为神在他们当中会不断的帮助他们。所以婚姻要选择有相同价值观的伴侣，彼此能够谈得来，有话聊，能够相互的帮助，相互的尊重，相互的欣赏，共同的成长。真的，我越来越觉得那个夫妻两个人要一辈子几十年生活，如果话不投机三句多那痛苦的不得，太痛苦，这样的人生太痛苦太痛苦，对不对？所以结婚真的你一定要 找一个能够谈得来的，两个人无所不谈，有什么话都可以谈。有一次电视台访问那个演员王志文，他的年纪也挺大了，你到底想找一个怎样的人，一样的对象？他说其实他就想了一想，他其实我就想找一个能聊得来的人。那个节目主持人说，这很简单啊，找一个聊得来的人，你找不到吗？他说其实也不是，我跟你说，你要找一个能够什么随时随地都能够有话跟他聊，他也愿意跟你聊，两个人都能够聊得很开心的人，他真的还不容易，真的，真的。我年纪越来越大，我就觉得，你如果想找到一个聊得来的人，特别你的队友，你的很男女朋友，如果聊得来，哇，什么话题都能够聊得很开心，聊不完的话，那真是一种人生的享受，真的。刚刚一面聊一面开玩笑啊，一面调侃彼此，讲一些幽默的话，你会觉得那个生活很开心，很开心，很享受。所以我越来越觉得夫妻生活这种能不能聊得来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哎啊。所以人离啊，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很关键的这个话题，幸福婚姻的第一个要求。离开父母，所以刚才创世纪也讲了，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然后到了新约，我们的主耶稣他再一次的强调，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所以人，我们中国人听到这句话，有的人就哇，做父母的听到的时候他就，我有没有听错？你结了婚就离开父母，就抛弃父母，那不是大不孝吗？你基督教教导你这些，哇，一听就几乎都，
特别是中国来到美国参加美国孩子们的基督教婚礼，在教堂里面牧师说，人家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下面他的父母亲就傻眼，我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好处？你们基督教这样的教导孩子们啊？其实啊，你想想，基督教是不是教导我们做儿女的不孝敬父母？其实没有一种宗教比基督教里头更严格的教导我们神的儿女要怎样孝敬。你看他有没有其他的经典这样教？旧约圣经讲什么？打父母的要把他治死，骂父母的要把他治死。哇，天哪！你打父母吗？你骂父母吗？这样的不孝子把他治死。嚯，神多么严格啊！我们对儿女当孝敬父母啊。这是第一条爱应许的诫命。所以神啊，是何等的重视我们对父母的孝敬。耶稣说：“你们必要说，你们奉献就可以了，父母就不必孝敬。”耶稣严厉地责备这件事情，奉献给神应该奉献，父母还是要照顾的。为人儿女，怎么可以不照顾儿女？人若不照顾亲属，就比不信的人更不照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圣经说：“你家里的人照顾。”所以，圣经哪里有对神是何等的？对他的儿女有何等严厉的要求？但是，孝敬父母依然要孝敬父母，但是我们的界限一定要把握的很好。界限，你的婚姻要幸福吗？要幸福就要离开父母，这是神的教导，神不会搞错的。这位教导我们要离开父母的神，也是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的神，同样的一位神，没有矛盾的。有矛盾是我们自己搞错了。这个教导离开父母，不是说不孝敬，还要继续的孝敬，一辈子孝敬。但是，如果你打算要结婚，你一定要能够达到你的身心里，你能够开始自立，开始成熟到能够完全独立。
再给好一些。意思说，你应该如果有可能，刚才我讲了，如果父母你自己能够教会自己，你可以最好分开住，就可以避免很多很多问题。你住在一块儿，国籍之间的问题，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问题，造成了我们今天中国很多人离婚的这种过程。国籍很不同，丈夫很难做，结果夫妻吵架，完蛋，就会离婚。所以你要离开父母，意思说你心理上不要再有一种对父母的依赖。样样事情一吵架就跑回娘家家父母投诉，或者是一没钱就跑回家家父母要钱。你这样的话就表示说你根本没有完全离开的父母，你还不能独立，还不能自理。所以还有就是特别是男人最关键的就是站在男人的身上，你做丈夫的做儿子，你的角色是最关键的。所以真的求神有不是，有些时候真的还没有办法，父母真的还是需要你照顾的话，还是住在一起的话，那更需要圣灵特别特别的去。有一个方小姐，她开始的时候觉得谈恋爱的时候觉得她的男朋友太人很善良，又很孝敬父母，对大家都很好，很不错，人品太好，觉得嫁给这样的男人肯定是幸福的。这个男人呢，十岁的时候他父亲车祸离开世界，母亲含辛茹苦的把孩子养大，读大学，养起来生活，所以他对母亲的大恩大德啊，就是充满无限的感激。开始结婚之后呢，开始半年，婆媳关系还不错，但是接下去。渐渐的，就在做婆婆的，就开始可能感觉到，你知道，就做婆婆的，就会感觉到儿子结了婚啊，娶的啊，我不知道叫什么，娶的媳妇儿忘了娘，对不对？是这样讲的。你有了太太，你就把这个老人忘了，就觉得儿子不再像从前那样的关注他，那样的听他的话，那样的爱他，他就不平衡了，就觉得你媳妇儿，我娶的我儿子对我的爱。结果就开始百般的刁难，常常无理取闹，甚至制造一些的事情来陷害。这个儿子知道吗？知道，他知道不是母亲的错，他知道都不是他媳妇的问题。媳妇一直努力，但是这个越努力的话，这个家伙就越过分。这做儿子的没时间，你要我怎么？我的母亲千辛万苦把我养大，她吃了这么多，那你要我怎么做呢？你就好不好？我知道不是你的错，你就低着头跟他道歉，说个跟他赔个不是嘛。媳妇开始的时候还一直的让，但是越让步这个家伙越过分，结果就越藏到他头上。哇，把这个媳妇真的都在搞。这个媳妇不断地向她丈夫反映，丈夫总是跟她讲：“你就让一让吧，你忍一忍吧。”啊，向她说不是，最后悲剧。丈夫怎样求她太太，她太太毫无兴趣，心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今天真的，我今天讲这些话，因为我已经是做。两个儿子结婚，我还有一个好像在有人问我是不是有两个孩子，我有三个孩子，我还有一个小女儿，现在有男朋友还要打算结婚，但是我两个儿子结婚呢，当然他们有自己的家，自己住的地方，所以我们不是在一块，但是呢，我跟我太太，我们都有一个。孩子的事，媳妇的事，孙子的事，我们一律不插手干涉。一个礼拜一次去看两个孙子，照顾他们。啊，他们要我去照顾他们，要出去锻炼，身体很好，这是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孩子。 去怎样的管理他们的怎样的处理他们所有的问题，我们夫妻绝不干涉，我们绝对不跟他说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做，我们绝不做这样的事情。他们长大了，这是他们的事情，他们的责任，要照顾他们的家，要解决他们的问题，要去教育他们的儿子。我们做爷爷奶奶，做家，我们做公公婆婆，我们跑出去，跑出去，这样就很好。每次见面都很开心，很快，关心我，对不对？所以我们做长辈的，你一定要放手。一个很有智慧的长辈哦，你孩子长大了，你把他养大了，他独立了吧？他能够独立生活、独立工作，有自己的孩子，能够好好照顾。你应该怎样？应该很欣慰的耶，你应该很感恩的耶。你为什么还干涉他的生活？样样要管，样样要指挥，样样要听你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晚年，我们该好好享受两个人世界，有钱有时间去旅行吧，去旅游吧，不要管那么多，你越管这个问题越复杂，好好的在家里就给你搞砸了，真的就搞砸了，对不对？
这些哈，如果我没有时间在这里讲了啊，那么你们有兴趣可以向我们的弟兄要我的跑会，你们可以回去慢慢读一读，慢慢想一想啊。这句要讲一讲，做妻子的你们也应该顺服自己的丈夫，好使没有接受真道的丈夫能因你们的好品行受感化，你们用不着多说话，因为他们会看见你们的纯洁和端庄的脾气，你们应该有内在的美啊。那么，这在上帝的眼中是最有价值的。这是圣经的一个新译本翻译。贤惠的妻子哪里找？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箴言说：“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愚妄的妇人亲手拆房。”真的啊，求神帮助我们。都成为有智慧的人，所以婚姻的纽带其实不是孩子，不是金钱，而是精神的共同成长。真的，真的，你生活了几十年，你觉得我们最宝贵的夫妻之间的关系，最宝贵的就是彼此在这条人生道路上的时候，能够常常彼此在精神上彼此的安慰、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扶持。对方有心事的时候，你坐下来好好的听他讲，好好的关心。给他一个拥抱，让他倾诉，那这样的一种关系是一种非常从爱情到一种亲情到一种恩情，非常
非常这样的一种爱才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一种爱。所以刚才我讲的那个婚姻的纽带也不是孩子，其实婚姻关系里头
最重要的一个关系是什么？不是父母，也不是孩子，是夫妻。为什么呢？因为你夫妻哈，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最亲密的嘛。圣经讲啊，它是最亲密的一个关系。因为只有当你们夫妻的关系好的时候，你们才可能同心合意的去孝敬老人，你们才可能同心合意的来好好的教育你们的儿女，对不对？所以如果夫妻关系不好，天天吵，天天闹，天天有冲突，你们怎么可能一起孝敬双方的父母？你们怎么可能能够平心静气的好好的教育你们的儿女？不会的，你们只能够对上一辈也对下一辈带来无尽的伤害，对吗？所以夫妻关系是最核心的关系，也是最关键的关系啊。
所以真正的夫妻不是看说哦谁征服谁，而是谁迁就谁。真的好夫妻永远呢，你要好夫妻哦，就要学习一个功课，
当傻子，当瞎子，当聋子。真的 有些时候真的你要学习，你说对方啊讲的话，对方做的事情，但是看不到听不到就舒服。你要亮亮机讲的话，你自己就过不下去。真的，你想啊，你都已经结婚了嘛，对不对？如果对方会改变的话，当然太好了，感谢主，赞美主。如果跟他讲了好多遍，他还是不改的，不会改变，你就接受吧，你就欢欢喜喜的接受吧，因为这是你的选择。你可以很温柔的提醒他几次，很温馨的叮咛他几次，不是大喊大叫的骂他。你越骂他，你越凶，他就越使劲不改，看你怎样，对不对？你可以努力的为他祷告，温柔的这个温馨的点。但是如果改变去，不能改变的心。我继续看这句文章，那个怀着感恩的心捡起老婆的，捡起老公的寿袍。这个妻子啊，常常一讨厌人，你看老公像他们的寿袍丢一穿了就丢，衣服一到处丢。啊，也为什么你不顺便把它拿起来放在这个桶里头呢？对吧？为什么就脱了以后随地丢？好讨厌，好讨厌！直到有一天，她的丈夫生病了，急救医院，非常在一个很紧急的抢救的过程当中，她回到家，重新看到那些碗，捡起，刚好又在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你讲的也是同样一个女人，很讨厌她老公公事乱丢乱穿的。后来她老公有一次老公去世，她看着她最后一桶的衣服，收拾最后一桶的她的衣服，心中非常的痛。那这个女人她想，如果我的老公他能够从病院里出来，没关系，你要丢袜子就丢吧。你尽量丢，我就都替你捡，我就怀着感恩的心替你捡。只要你不死，只要你活着回来，我就够了，我就好了，我不再计较了。哎呀，有些事情啊，看开一点啊。那么，不要样样事情太过计较，你就活得很不开心，他也活得很不开心。好，夫妻就是这样，有些时候。哎，这个是怎么回事呢？他说我的时间到了，要结束了。我看到他的意思是这样，是吗？按不下去了。好了，那他按不下去就告诉我，我就想最后一点了。还有，这个一辈子能够有一个人好好相爱，那是多美的事，真的，真的。你感觉到人生的路上哦，能够有一个人一直陪着你，陪着你，陪到你最后，你说幸福吗？幸福，这是很美的事情啊！所以不要去破坏，永远不要对爱人说重话啊！人总是容易发现别人的缺点。但是其实我们自己不是也有很多缺点吗？对吧？声音越大，心的距离越远，所以请不要在家里大声说话。这句话送给大家哈，送给所有的夫妻。所以从今天开始，请不要在家里大声说话，温柔一点，小声一点，温柔的、温馨的叮咛，你丈夫会更加的爱你，没有骗你。所以啊，我们不要太多的计较，不要去找一个完美的人。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其实我们本身也有很多缺点，只是对方他愿意包容我们，他不愿意讲我们。但是他不愿意讲我们，不等于我们就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上哪里有完美的人？有吗？根本没有。我自己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一直要求对方要完美，那怎么可能？家中间那句
家庭的幸福需要夫妻共同的努力，但是破坏什么？一个人就够了。家庭要幸福，两个人要两个人一起努力，但是要破坏一个家庭的幸福，一个人就够了。所以我们不要做那个破坏家庭幸福的人。父母都希望看到幸福快乐的你们，希望你们建立一个永远能够彼此相爱的温馨的家庭，别让父母失望伤痛啊！相爱一辈子，争吵一辈子，忍耐一辈子，这就是夫妻。所以哈，有人问一个老妈妈，老妈妈，你们今年结婚已经65年了耶，看你们夫妻还这么相爱，你们的秘诀是什么啊？跟我们分享一下。老妈妈说，我们那个年代，什么东西坏了，我们就想要把它修理，不是立刻把它修理。这些不是马上想要分手离婚，现在遇到问题都不来分手吗？丈夫太太要学习怎样取悦对方，啊，做那些对方喜欢，他会给他开心快乐的事。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些时候要出去吃东西的时候，常常会问我太太：“你想吃什么？”太太，我们想吃的呀，想去的地方不一样，没关系，我先买你的，或者我陪你去吃你，或者是我买了你的再去买我。他喜欢什么？尽量做那些让他快乐、让他喜欢的事。 啊，没时间讲了，啊，也没时间讲了，啊，这个讲一讲吧。夫妻吵架，实际啊，一起来念来，来，不在大庭广众面前吵，不在儿女。面前找一个面了 ，OK， 不在对方的气头上吵，不翻旧账，大家再讲一次来，不翻旧账，再一次，不翻旧账，记得哦，啊，再一次，不翻旧账，从此以后不翻旧账啊。还有呢，不牵涉对方的父母和家人，他自己要讲他的家人给他讲，我们自己不要讲。这不一样哦，来再来，不要以偏概全，一概而论，不要总是讲一些不能改变的事实，都已经发生了，你还一直讲，有用吗？没用。不要什么大声吆喝，不要动手，千万不要动手，千万不能动手，怎样吵架都不能动手，你一动手，那个伤害一辈子很难。还有，绝对不要提离婚，那是很伤人的一句话，啊！所以《婚姻保卫战》这个电视剧你们看过吗？里头有一句话很好：建一个家千辛万苦，毁一个家一夜之间。真的，千辛万苦才能够把家这个家建立起来，所以不要轻易地把它毁，啊！啊，没时间讲了。我爱你，就会包容你的一切，包括你的缺点啊，包括你的缺点。
所以有一次，
一个儿子要跟他的太太离婚，他的爸爸就离婚，他就找爸爸，爸爸，我们想离婚，我们真的走不来，怎么办？他爸爸说 ：“OK， 那我行动，你觉得你的太太在啊，你现在他有点优点，我想我看不到。”他结婚之前，是结婚之前是你不行。那你呢？你现在有没有优点？他想了想，他也想说，那你结婚之前有没有？啊，好像有。 放手，我掉下来。然后他问儿子，为什么瓦片会碎掉？儿子说，它很重啊，你一摔它就碎了。他说棉花没事，为什么？它很轻啊，轻飘飘的。父亲对儿子说，孩子，你知道吗？你看，这个瓦片会碎掉，因为它很重。棉花不会，我们做人哦，如果像瓦片这样的刚硬，这样强悍，要不断的斗争，你知道吗？你最后伤害的是自己，也伤害了别人。如果能够像莲花一样，那样的温柔，那样的善意，那样的温和，你既不伤人，也自己也不会痛。
明白，
真的，婚姻生活没有完全，真的要学习如何的
啊彼此接纳，彼此包容啊。好，这段经文呢，我觉得是对婚姻生活很重要的启示。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效果。这是讲到工作方面，真的，很多时候一个男人自己做事，或者一个女人自己做事，跟他们两个人一起合作起来，夫妻两个人合作起来做，一起做事，那个效果是很不一样。男人有男人的不足，女人有女人的不足，男人有男人的优点，女人有女人的优点。如果两个人合作起来，那真的是很不一样。你看我当年啊，我牧会的时候，我在马来西亚的牧会，我讲到。做误会的工作，我那人他很会行政，他也很会带领诗歌敬拜赞美啊等等，所以呢，他会教主日学青年青少年儿童事工，他做得非常好。我不足的地方他能够补上。那么因为我们是夫妻，所以我们常常出去探访，所以夫妻探访也好处啊。你探访弟兄也可以，探访姐妹也可以，对不对？都很方便啊，一起探访，对吧？那我们家庭生活几十年，你看我不会管钱，我太太很会管钱。在我们去艰难的时候，他给一个人管理27张的信用卡，保持良好的信用的 score， 那个 credit score 保持在800，他很厉害，他能够弥补我不足的地方，对吧？夫妻两个人在工作上。同样的，不仅仅在职场上，在教会里头，夫妻能够一起搭配，真的能够产生美好的果效。另外，第二方面，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活。人生路上，谁不会遇到挫折？谁不会遇到打击？谁不会有灰心软弱跌倒的时候？一定常常都会。当我遇到软弱的时候，大家说：“你能够的。”你行的，我相信你，就这句话就够了，我就能够重新站立起来。当你的夫妻两个人能够彼此在里面安慰、鼓励、打气、欣赏、激动的时候，你看，我们就能够从软弱中再次的站立起来。然后呢，二人同睡，就多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所以这个很明显是指夫妻两个人的一种的关系啊，
两个人。神让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也有一个生理身心灵的需要，神就借着这夫妻的关系，让我们在这方面能够享受这种的快乐，能够享受这种的满足，这是神赐给我们人类极大的恩典。
第四方面，二人有人攻身，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你看
我们在人生路上常常有些时候会遇到一些攻击，一些打击，一些伤害，一些陷害等等等等，一些误会。那个时候如果你的内你的配偶能够更同心的去面对这一切的这些的考验，这些的苦难，这些的打击，那么你就能够从这个逆境当中困境当中一起走。 夫妻同心，一起跪在神面前，一起祷告，一起寻求神的帮助，这个力量是何等的大啊！
所以真的，我非常喜欢这段经文啊，夫妻生活能够达到这四方面很美好的果效，所以让我们所有已经结婚或者将来要结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在婚姻生活中能够啊，向着这四方面的目标来努力啊。最后，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你们都当爱妻，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们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妻子要敬重她的丈夫，很多妻子都是很爱她的丈夫，但是越来越不懂得尊重她的丈夫，这是做妻子的一定要注意留意的事情啊。我们一起祷告。
圣灵，奉靠主耶稣的圣名。